你好，我是祝威刚，欢迎你继续跟我学习线性代数。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线性映射。前面我们学的内容都是局限在一个线性空间，或者说一个向量空间中，但今天不一样哦，我们要来看看两个向量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线性映射。之前我说过，向量也是对象，是能够相加、能够被标量成的对象，而且这样计算的结果还是向量。而加和标量成这样的运算同样适用线性映射。比如两个实数空间向量 V 和 W， 有一个函数 Φ 来完成向量空间 V 到 W 的映射。如果我们想要同时保持向量空间结构不变，那么 Φ 就要满足 Φx 加 Y 等于 Φx 加 Φy， Φ lambda x 等于 lambda Φx， 其中所有 x 和 y 属于向量空间 V， lambda 属于实数，于是我们就得到了线性映射的定义。假设有两个向量空间 V 和 W， Φ 是一个函数，它完成了向量空间 V 到 W 的线性映射，那么线性映射必须满足等式 Φ lambda x 加 Φy 等于 lambda Φx 加上 Φy， 其中任意 x 和 y 都属于向量空间 V， 而任意 lambda 和 Φ 都属于实数。当然了，我们能把线性映射表示成矩阵，也就是线性映射矩阵，或者叫做变换矩阵，但因为向量还能组合成矩阵的列，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区分矩阵表示的是线性映射还是向量的集合。向量集合是静态的，而变换矩阵则是动态的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两个任意集合 V 到 W 的三类特殊映射，了解一下函数 Φ 在不一样的情况下究竟表达了怎样的关系。第一种情况，函数 Φ 是单设时，如果 Φx 等于 Φy， 那么 x 等于 y， 其中任意 x 和 y 都属于集合 V。 从文稿中的图片里你可以看出它表达的是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由集合 V 的一个元素唯一确定一个集合 W 的元素。第二种情况，函数 Φ 是满设，也就是满足等式 Φv 等于 W。从文稿中的图片里我们可以看出它表达的是多对一的关系，也就是多个集合 V 的元素能够确定一个集合 W 的元素。第三种情况，函数 Φ 是双设，就意味着它既是单设又是满设。从文稿里的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它表达的是所有 V 集合的元素都和 W 集合的元素一一对应，不多不少。通过这些定义我们就可以引入几个线性映射的特殊概念了。第一，同构，即函数 Φ 使 V 到 W 是线性且双色的。第二，自统态，即函数 Φ 使 V 到 V 是线性的。第三，自同构，即函数 Φ 使 V 到 V 是线性且双色的。第四，把集合 V 到 V 元素 X 到 X 的映射定义为恒等映射。那么为什么你需要了解这几个特殊的概念呢？那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概念引出一个定理。有限维度的向量空间 V 和 W， 如果它们的维度相等，那么它们就是同构的。那就是说，同一维度的向量空间某种程度来说是一样的，因为它们能在没有发生损失的条件下互相转换。比如 Rm 乘 n 矩阵向量空间和 Rmn 长度是 mn 的向量空间，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相同的，因为它们维度都是 mn，而且存在一个线性映射和双射，使它们能互相转换。还记得在矩阵那节课中我提到的矩阵转换吗？很多时候这类转换就是为了计算方便。刚才提到了线性映射的矩阵表达，那在了解了线性映射的定义后，现在是时候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更直观且有实际意义的表达了。之所以说它有实践意义，那是因为我们赋予了它动态特性，让矩阵表示线性变化的过程。如果存在一个 n 维向量空间 V 和它的一个有序积 B 等于 B1 到 Bn， 那么对于任意一个向量 V 的 x， 我们能得到一个这样的线性组合 x 等于 α1B1 一直加到 αnBn。 我们可以说 α 等于 α1 到 αn 是 x 的坐标向量或坐标表达。我们都了解二维直角坐标系，现在我们通过一个例子看看一个同样的向量在两个不同坐标系中的表示，加深一下你对线性映射的理解。我把例图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假设图中绿色代表的是坐标系 V， 黄色是坐标系 W。 已知在 V 中 E1 和 E2 是 V 的标准积， 向量 X 由线性组合11和12表示， X 的坐标是22，于是 X 在 V 中可以被表示成 X 等于211加212。在 W 中， B1 和 B2 是 W 的标准积，向量 X 由线性组合 B1 和 B2 表示，而这里的 X 坐标就不同了，变成了 1.09 0.72， 于是 X 在 W 中可以被表示成 X 等于 1.09 B1 加上0.72 B2。 说到这，你是不是对线性映射有了一个更直观的感受？现在我们就把矩阵引入到线性映射中，于是我们就有了变换矩阵，也就是用矩阵表示线性变化的过程。变换矩阵的定义是，我们有向量空间 V 和 W， 它们各自有相应的有序积 B 等于 B1 到 Bn 和 C 等于 C1 到 Cn， 而 Φ 就是 V 到 W 的线性映射。 Φ 鼻节等于阿尔法一节 C1 一直加到阿尔法 M 节 Cn。线性映射费中的节是从一到 n， 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费的 m 乘 n 的变换矩阵 A 费。这个变换矩阵中的元素是 A 费 i 阶等于阿尔法 i 阶，也就是说费 b 阶的坐标就是 A 费的递节列。我们可以来简化一下表达，把它表示成这样 y 等于 A 费 x， 其中 x 是 v 基于 b 基的坐标向量，y 是 w 基于 c 基的坐标向量，所以变换矩阵可以被用来在有序积上映射坐标。我们来看一个变换矩阵的例子，已知两个向量空间 v 和 w， 它们各自相应的有序积是 b 等于 b1 到 b3 和 c 等于 c1 到 c4， 线性映射费表示成以下形式。于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条件得到变换矩阵 a 费如下。理解到这里还不算透彻，我们要更进一步，看看在现实图形图像处理中的线性变化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通过文稿中的三个图形例子来理解一下，图片的顺序是从左至右。最左侧的是第一个图形，它是原始数据，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由几百个向量的密集点组成的图。第二个图形的效果看起来很简单，是由原始数据经过45度变化后得到的，它的变换矩阵是下面这样的。第三个图形是原始数据沿平行轴拉伸两倍的效果，变换矩阵是下面这样的。当然这三个图形是比较简单的例子，是为了方便你理解，其实我们还能做更复杂的变化，比如旋转伸缩的组合等等。之前我们讨论的线性映射都是在积是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变换矩阵做线性映射，那如果积改变了呢？讨论积的改变在实践中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比如为了最小化数据压缩损失，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被用来数据投影的积。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如果我们改变向量空间 V 和 W 的积，线性映射费的变换矩阵会如何变化。我们给向量空间 V 和 W 各自增加两个有序积， B 拔等于 B1 拔到 Bn 拔和 C 拔等于 C1 拔到 Cn 拔，而 A 非拔是基于新的有序积的变换矩阵，这样 A 非拔变换矩阵的计算公式就是 A 非拔等于 T 负一 A 非 S。 在这个新的公式中， S 是 Rn 乘 n 向量空间 V 的恒等映射变换矩阵，向量空间 V 的恒等映射把基于 B 拔的坐标映射到基于 B 的坐标上，同理 T 是 Rm 乘 m 向量空间 W 的恒等映射变换矩阵，向量空间 W 的恒等映射把基于 C 拔的坐标映射到基于 C 的坐标上。理论是这样的，那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积改变后新的线性映射费的变换矩阵到底是如何获取的。我们已知一个三维实数向量空间 R3 到四维实数向量空间 R4 的一个线性映射，它们各自有标准积 B 和 C， 基于它们各自的标准积 B 和 C， 它的变换矩阵是。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基 B 和 C 改变为 B 拔和 C 拔之后会有怎样的变化。对于新基 B 拔和 C 拔，我们得到 S 和 T， 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公式得到想要的 A 非拔了。最后我再来讲两个重要的子空间，核空间和相空间，说它们重要是有原因的。核空间可以帮助我们研究线性方程组的性质，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把复杂问题简化，也就是将复杂的大集合分解成小集合的并来研究。而相空间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得到线性方程组的值，这样就能快速判断线性方程组解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核空间也叫做零空间，你还记得 AX 等于 B 吗？核空间关注的就是 AX 等于 0, 也就是向量空间 V 中所有经过费映射为0的向量集合，用符号表示就是克费。核的维数叫做零化度，表示成 dim 克费。向量空间 V 中所有经过费映射后的向量集合叫做向空间，用符号表示就是 IM 费。向空间维数就是质，表示成 RK 费。通过图形表达出来，你应该能够更好的理解，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我给你画的图。最后我以一个定理来结束本节的内容，它就是质零化度定理。 V 的维数等于核空间维数与向空间维数之和，dim v 等于 dim 克费加上 rk 费。好了，到这里线性映射这一讲就结束了。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线性映射赋予了线性代数灵魂，也让它在计算机科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线性映射的矩阵变换是这一节的重点，你要牢固掌握，因为它在无数现实场景中都在使用，比如三维图形图像处理中的线性变换、图形的伸缩、旋转等等。好，今天练习时刻到了。刚刚我们通过图形图像处理中的线性变换的例子讲了矩阵变换，现在我们还是以这个例子为基础，不过这一次轮到你来解答问题了。如果我们把原始数据整体延平行轴收缩两倍，那变换矩阵会是怎样的呢？欢迎在留言区或者部落里晒出你的变换矩阵。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见。